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习会前，拜登说中国真是遇到问题。美日韩外长会谈，确认加强合作应付中共和北韩。美中成立联合小组应付气候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制裁香港法官。澳洲警告中共黑客恐怕会入侵各政府和基础设施。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通用工人拒绝新协议合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贸易局势紧张、制裁和台湾问题加剧美中矛盾的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5号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场边展开双方一年以来首度的面对面会谈。在和习近平会晤的几个钟头之前，拜登14号晚在一个筹款活动说，习主席是美国怎样重新确立在社会领导地位的另一个例子，他们真是遇到问题。较早前拜登前往三藩市之前向白宫记者表示，美国不是企图要和中国脱欧，我们正在试图改善关系。当被问到希望在今次的会晤达成什么目标的时候，拜登说他期盼可以回复正常沟通渠道。但是拜登亦都警告，由于中国在商业方面的做法，美国对在中国投资将会持谨慎态度。他说，我不会继续支持为了在中国投资就必须交出所有商业机密的立场。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外长15号配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部长会议进行了三边会谈。基于北韩持续开发核武器和中共加强海上活动，他们一致认为将会以安全保障领域为主推动多层合作。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在三藩市出席三边会谈。日美韩外长对于北韩开发核武器和导弹以及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表示严重忧虑，并且认为加强阻吓力和因应能力有必要。他们一致同意为了在今年内能够开始运用实时共享北韩飞弹发射情报机制，将会全力支持防卫当局之间进行协调。另外，他们亦都对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同样感到严重担心，并且重新维护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会上亦都讨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并且认为必须改善加沙走廊的人道状况。美国和中国在15号同步宣布将会成立一个气候合作工作小组。在一份由中共官方媒体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两国政府表示该小组将会重点关注能源转型、甲烷、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低碳和可持续的省、州份和城市以及森林砍伐。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和中国气候变迁事务特使解振华11月4号至7号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阳光庄园举行会谈。美国和中国表示他们将会立即启动技术工作小组合作来减少甲烷排放。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将会在11月30号至12月12号在杜拜召开。联合国气候变迁组织在14号公布的报告里面说，全球未足够迫切采取行动来遏止温室气体排放，随着气温持续攀升，2023年预料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温暖的一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二公布2023年度报告， 该委员会在报告有关香港的部分，直接指出香港现在处于中国大陆的控制底下，并且指中共当局继续根据他们的喜好调整香港的机构，并且摧毁了香港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报告提到，中共当局在香港任命了忠诚的法官和担任关键职务的官员，从而对香港国安法进行了最严格的解释。报告建议对在香港司法机构任职的个人实施制裁，仲建议纳入限制移居海外人士，提出他们在政府推行的强积金计划 MPF 的账户资金情况的资料。 USCC 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根据香港自治法授权，对参与限制移民自由的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国会亦可以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参与管理香港人资金的美国金融机构顺从香港政府的要求，协助侵犯移民自由和扣留他们合法持有者的退休金。澳洲通讯局14号发表2022-2023网络威胁报告，指出由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恐怕会入侵各地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并且警告说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的机密可能会成为黑客的目标。AUKUS 协议在2021年诞生，被视为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安全措施之一，目的是应付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而协议的核心内容是首次为澳洲海军配备核动力潜艇。报告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行为者可能会开发度身订造的技术来执行攻击行动。在澳洲通讯局发表网络安全报告之前，五眼联盟国家情报首长曾经在10月中共同公布了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指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对各国进行网络攻击以及间谍活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罢工结束两个星期之后，传出几间通用汽车工厂拒绝 UAW 的协议，刚刚才完成的协议岌岌可危。路透社报道，通用汽车位于田纳西州斯普林希尔工厂参加工会的工人投票反对新协议的合约，反对比例高达68%。在上个月尾，针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第一次协调罢工结束之后，工会工人正在向佳士达集团拥有者、圣蒂兰蒂斯汽车、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的各自合约进行投票。当地工会必须对暂定协议进行投票，但是只有总票数才能够决定结果。报道指出，目前暂定协议的投票以总体计算的结果仍然偏向同意居多。 UAW 和通用汽车达成的新协议准许到2028年4月将基本工资提高 25%， 最高工资将会累积提高 33%， 累计生活成本会调整到每个钟头42美元以上。 UAW 主席费恩星期二表示，协议仍然等待批准。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在拜习会登场前夕，近四分之一22名联邦参议员星期二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呼吁拜登不要在台湾议题上让步，话确保台湾获得阻吓中共侵略的能力和训练是美国的当务之急。这一份由参议院外委会首席议员李契率领的21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拜登在美国对台政策上不应该做出任何让步，如果拜登在台湾议题上让步，将是美中竞争间另一项重大错误。议员们说，现在很少议题比确保台湾拥有阻吓中共侵略的能力与训练更急迫，这个有关美国重大国家与经济安全利益以及整个印太区域的未来。参议员们亦批评拜登在中共尚未释放遭不当关押的美国公民， 或在芬太尼问题上做出承诺前，就同意再度同习近平会面，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们强调，失衡的经济往来不应该被确保美国公民林大伟、李海和史威登的获释更重要。就在拜习会登场前夕，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二发布一份年度报告，指出美中官员的互访行为并没有改变中共的作为，高层会晤只是换来更多谈话而非具体行动。当日这一份达753页篇幅的报告检视了美中关系、中共威胁以及北京和台湾、香港和欧洲的关系，并提出30项建议。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起起落落，时常因为高层互访或缺乏访问，一下子热络，一下子冷却。高层互动虽反映华府希望同北京改善关系的渴望，但持续性的长期战略和制度性的竞争才是美中关系的新日常。针对台湾情势，报告建议五个大楼应该将台湾军队训练场地扩大到美国，并允许台湾观察团队进驻美国训练基地，仿效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在台美间建立对抗中共假信息与网络作战的卓越中心，同时指示相关单位就中共封台潜在经济冲击发布定期报告。据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环太平洋国家应该要能够自由选择合作伙伴。他在旧金山引用了 APEC 在2020年发布的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开放、有活力、富弹性、和平的亚太社区，并强调亚太国家需要能够自由的选择伙伴。尽管布林肯没有提及中国，但他的讲法呼应了美国近年来的论述，亦即是中共在度欺凌较细的印度太平洋国家，并企图破坏美国及其盟友以规则为基础的既有秩序。布林肯说，美国仍然相信这一个愿景，在这一个地区各个经济体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式和合作伙伴，并公开地处理问题，同时具有透明的规范和公平实施，令到商品、民众和思想都能够自由流动。星期二，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旧金山，准备出席 APEC 峰会之际，民运人士周峰所等人上午一早已经在东湾小型机场以飞机拉开终结共产党的巨型横幅。他们在上面写着“终结共产党，自由中国，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维吾尔”等清晰字样。当飞机绕行空中时，附近居民都可以看见。反习抗议活动总召赵恩当日亦都参与上午的活动。他表示，抗议人士在路程上遇到了300多位准备前往机场迎接习近平的支持者，但双方并未发生冲突。赵恩表示，拜习会举行当日，将会有上千名西藏、新疆、香港、中国人士参与抗议习近平的活动。他预告，我们将会到离习近平最近的地方表达诉求。据以色列军方星期二表示，他们正对加沙最大的医院西法医院采取行动，目标是疑似隐匿在医院下方的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同时敦促医院内所有的哈马斯成员投降。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相继提出必须保护西法医院的警告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进入位于加沙的医院院区内。以军在声明中说，根据情报资讯和行动所需，以色列国防军正是在西法医院特定区域， 对哈马斯进行精确而且具针对性的行动。以军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受过专门训练，包括医疗团队和会讲阿拉伯语的人员，都为这一种复杂而敏感的环境做足准备，目的是不要对平民造成伤害。以方强调，以色列已经给了哈马斯成员足够的时间来到停止他们在西法医院内的活动。针对有关近来美国政治和宗教信仰应该被分离的观点，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星期二对此表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指的是他们不希望政府侵犯到教会，而不是说他们不希望信仰原则影响到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个反映了一些左派人士针对他的基督教信仰所提出的批评。约翰逊说，信仰和我们深厚的宗教遗产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人之间必须保持道德，这样我们才会有责任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约翰逊强调，这个不是要建立任何国教，但我们需要每一个人能够响亮地表达信仰，因为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不应该误解美国先父们关于信仰与政治的看法。
攻入大本营，以色列国防军突袭希法医院。乌克兰武装部队收复 50% 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拜习会在即，双方关切哪些议题，专家解释。美媒说中共是世界最大的假信息输出中心。大家好，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作战变得高度紧张，卫星图像显示加沙哈马斯指挥所的所在地希法医院周围的战斗越演越烈。卫星影像显示以色列阵地距离希法医院只是一个街区。请看报道。
加沙当地时间11月15号凌晨2点，加沙卫生部发言人声明说以色列会在几分钟内突袭希法医院，但是没有具体讲明以色列部队是否会进入这个建筑群。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在 X 平台上表示，正在从希法医院的特定区域对哈马斯进行精准有针对性的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正在同哈马斯交战，而不是同加沙平民交战，将有秩序地进行地面行动击败哈马斯并且营救人质。以色列军方表示，在以色列军队进入医院之前，希法医院管理层收到了警报，在持续行动中保温箱、医疗设备和婴儿食品预计将转移到医院。进攻过程中，希法医院和圣城医院周围通讯中断，原因是当地发生战斗。这次突袭是以色列至今以来进行最紧凑的推进任务之一。白宫在美国当地时间14号证实说，以色列国防军试图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军事行动。美国不支持以色列从空中袭击该医疗中心，但是在以色列军队行动的过程中，平民绝非成为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在发起突袭之后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任务是基于情报资讯和行动需求，以色列方面无意伤害医院内的病人、医务人员或者公民。声明继续讲到，在行动之前，我们努力疏散医院内的病人和避难者，甚至还开辟了一条特殊走廊。在对希法医院发起突袭之际，加沙城的哈马斯地面关键设施全面受到以色列国防军的第七装甲旅和哥拉尼步兵旅控制。以色列军方声明说，当局亦完全控制了加沙北部的沙蒂营地。 该地区是很多哈马斯领导人的住所，距离希法医院只有几个街区。据称，哈马斯在沙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被以色列军方完全拆除，但是军队将会在驻扎期间继续保持警惕。外界认为超过2/3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和地道位于加沙附近，以色列军方使用检测仪探查地下通道位置，并且将哈马斯藏匿的掩体一一找出，瓮中捉鳖。销毁地道的方式除了使用海绵炸弹和装甲推土机掩埋之外，还会使用水泥灌装入通道，导致哈马斯的地下成员逐渐与世隔绝。只要哈马斯成员出现在地面，洞口就会暴露。同时，以色列军方仲在积极确认哈马斯团体领袖所在的位置。在国际领域，14号，以色列外交部长埃利科恩在日内亚要求红十字会会见人质，并且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失职，呼吁他辞职。科恩表示，哈马斯利用加沙医疗设施作为他们恐怖活动的掩护，咁表明世界卫生组织的严重失败。在这些组织的眼皮底下，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当飞弹和火箭从医院附近向以色列民众发射的时候，这个就构成了双重战争罪。他补充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应该落台，原因是他没有推动该地区的任何和平进程，亦未能令加沙从哈马斯的手中被解放。对于加沙战斗局面和人质的解救流程，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希望之声说，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哈马斯作战最困扰的就是人质。这些人质的家属前几日在以色列亦聚集过，亦给内塔尼亚胡非常大的压力。目前以色列政府就是用围困的方式断绝哈马斯的后勤补给、后续的医疗、弹药的补给。如果开放提供燃料或者是医药器材，就是必须用人质去做交换。这个是目前双方都拿人质议题希望能够获得对方最大的让步。他表示，以色列使用科技的手段对付地道，现在已经压缩哈马斯地下活动空间，而哈马斯现在很明显的策略就是用人质作为人肉盾牌，阻止以色列军进攻的节奏和速度。他认为哈马斯会用人质来作为同以色列政府主要的谈判，他会用逐次释放的方式来同以色列进行调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以色列他的科技，还有他的探地地雷 AI 科技能不能够快速地去锁定人质。如果所有人质被以色列解救出来，我相信整个的战争火力和速度就会加快。所以哈马斯目前亦积极地去不断地藏匿人质，采取到处分散的方式，令以色列没办法一致做好完全的人质营救。
11月14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基辅的武装部队已经成功收复被俄国占领的大约50%的领土。请听报道。
当日14号，叶尔马克在访问美国时会见了美、英、德、法领导人的顾问，分别讨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前线的局势、保卫乌克兰向其他国家出口粮食的黑海通道等问题。他在声明中指出，正如总统办公室负责人所说的，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约50%的先前被占领土。叶尔马克补充说，目前俄国在乌克兰的组织规模是侵略开始时的3倍，并且强调乌克兰需要国际支持。在前线方面，叶尔马克表示，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南部第列伯河东岸获得立足点，这个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在去年年底，俄罗斯军队在第列伯河东岸建立防守阵地，从当地炮击赫尔松和其他城镇，新的进展迫使俄军重新部署。亦是在当日14号，乌克兰总参谋部在脸书发布消息说，在过去的一日里，乌克兰击毙了920个俄国士兵，当日前线发生了80场战斗，而乌军击退了几十次进攻。13号，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阿夫季夫卡附近取得部分进展。泽连斯基在近期警告乌克兰人，随着冬季的临近，需要准备应对俄国对基础设施新一波的袭击。他预计东部战区将受到袭击， 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斯图潘表示，俄军在未来几日会继续进攻阿夫季夫卡。泽连斯基在演讲中赞扬了军队成员，他说自十月中旬以来，乌克兰的部队在俄军的压力下保卫了阿夫季夫卡，做出了英勇的努力。斯图潘指出，俄军的空袭数量亦在增加，敌人在之前受到重大损失，必须重新集结。俄军在巴哈穆特附近亦变得活跃，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后，这座位于顿内茨克市北部的城市基本被夷为焦土，当地在五月被俄军占领，但乌克兰军队在反攻开始之后重新夺回了附近的村庄。
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这个月14日至17日在美国三藩市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在15日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请听报道。
美中双边关系自今年年初间谍气球事件陷入冰冻期，高层军事交流中断。有观点认为，本次会谈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试图阻止关系进一步恶化。据 BBC 报道，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晤涉及问题广泛，包括台湾问题、以巴冲突、乌克兰战争等。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向希望之声表示，这次的拜习会其实是双方都需要。现在中共政治动荡，经济急速下滑，整个世界对中共形成了一个围堵的态势，特别是自由民主阵营越来越意识到中共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共现在自己的困境是相当显而易见的，所以中共非常需要美国，特别是好似包括美国对中共实施了很多的制裁，特别是高科技、经济领域等等。如果美国和中共在整个态势上缓和，这样中共亦会相信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对中共的一种新的态度。他指出，美国担心中共习近平政府做出极端的事情，增加国际范围的动荡局面。盛雪说，美国肯定很担心习近平的那种混横很蠢的个人风格，有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会启动对台湾甚至包括对南海地区这样的军事行动。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现在俄乌战争快两年了，美国投入巨大，但我们现在并不是很清楚地看到它结束的日子。现在又爆发了以巴冲突，形成了后续遍及全球的动荡，美国肯定不希望又出现第三个战场。而且美国之前对台湾有个切实的承诺，包括拜登总统亦亲口讲过，如果中共要对台湾动用军事手段，这样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总统很想先稳住习近平。美国国防部在10月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中提到，2022年中共一共出动了1737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比起2021年大幅增加了 79%。 台湾退役空司副司令警告，中共军机今年绕台次数同比增加了大约70%。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发射士赖建平表示，中共和美国在台湾问题、印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他说，中共对台湾的选举干扰是一贯的方针政策，他一定会用尽一切可能的明的暗的手段去影响台湾的选举，但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姿态，因为共产党一直散谎、欺骗、讲一套做一套，他不会承认他干扰了台湾的选举，但是事实上他一刻都不会停止，他一定是见缝插针。俄乌战争和哈尔战争，他亦不太可能公开站出来谴责哈马斯、俄罗斯，他亦是好像以前一样讲一些这个止战劝和了，什么双方都要有责任去保护平民啊等等空话套话，同样要赤裸裸地继续对哈马斯、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援助。对哈马斯的援助，中共是通过二级代理人好像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他的分销点，他不会直接和哈马斯发生太直接的关系。他认为习近平面临执政危机、内外交困，可能会在两国建立军事对话问题上有所松动。盛雪说，中美军事对话实际上是假的命题， 因为中共不会向美国表示他真实的想法，也不可能有理性的、符合逻辑的、能够摆到台面上的交流。或者拜登总统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交往、对话、面对面的对话摸摸底，看下到底对方有可能表现出怎样的潜在的一种态势。拜登总统如果在拜习会当中表现得过于急躁，表现得对中共的需求过于表面化，这样事实上呢，对整个的形势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的民主国家会认为美国对中共的态度、立场、观点、对策上做了退步、做了让步、做了放松，这样其他的国家出于自己国家的经济、贸易等等这方面的考虑也会跟进，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要担心的事情。他亦指出，中共希望拜登当局能够在高科技领域放松对中国的管制，争取到更多的优惠待遇，但这个并不是美国总统个人的立场，而是来自于美国议会政策性的决定，很多的做法需要相应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美国亦可能就芬太尼残害美国百姓生命问题向中共提出交涉。赖建平认为，中共政府会在芬太尼问题上稍微收敛一些，对共产党来说，它不是它的核心利益，所以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对国内制药企业的出口管制，有些化工化学企业生产这些产品会有所收敛，但是语言上仍然会坚持说，我们从来就没有鼓励，一直都在不断地打击这些人，所以我们一如既往地加强出口管制。事实上呢，他亦会收敛一些，但他不会承认说他以前放纵了这些企业向美国出口这些管制药品、麻醉品、毒品。
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虚假信息传播途径，并利用它来骚扰美国居民、政界人士和企业，有时甚至以暴力威胁为目标。请看报道。
CNN 报道引用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北京政府耗资几十亿美元以努力塑造世界资讯环境，并压制对北京的批评。一些例子里面，受害者面临着数以万计的社交媒体贴子诽谤活动，这些账号声称他们是叛徒、狗和进行种族主义诽谤，令受害者感到持续恐惧，并且难以求助。科技和社群媒体公司持续关闭这些账号，但是他们总是存在。美国将他们称为垃圾邮件或者 Dragon Bridge， 其几十万个账户遍布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不单止骚扰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还试图抹黑美国政客、贬低美国企业。这个网络和中共警方有关，监测虚假信息的专家警告说，这类行动成本较低，他们讨论中共的偏好罪事，试图破坏美国和民主价值观。纽约活动家陈破空向 CNN 表示，2021年1月，亲共分子扰乱了他组织的反共 Zoom 会议。他说，毫不怀疑谁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他们想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对我的攻击，他们还攻击美国。就针对外国的网络骚扰事件，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点名了中共公安部的34名官员，并且公布了他们在电脑上的相片，据称他们参与了名为912特别项目工作组的虚假信息活动。根据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证据，该行动主要以北京为基地，可能涉及全国几百名公安部官员的参与。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资源体持续示弱，中国医生指今年状况不正常。中共处于最脆弱时刻，美国如何对待中共？4亿人的觉醒，全球放映引起轰动。 台湾两枚卫星成功发射，备战台海。美国同联合国成员国防止中俄帮助北韩。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从6月就开始在中国蔓延的支原体肺炎，直到11月亦都没有缓解。有专家说，今年的疫情确实和往年不同。
安徽省的媒体最近报道说，近期的支原体肺炎不但致高发，而且症状严重。安徽省儿童医院甚至有一日帮67个人洗肺。报道举例说，7岁的强仔发烧咳了6日，体温始终在40度左右波动。住院病情都冇缓解，最后安徽省儿童医院帮佢洗咗两次肺，而家症状好转，体温恢复正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感染科医生余卫谷10月底接受大陆媒体采访嘅时候就话过，今年系佢从业30几年嚟第一次见到咁多细路感染支原体肺炎。11月4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周荣义说，他们儿科门诊每日看3000人，还一直处于接近饱和状态。北京某一间医院的儿科人满为患，急诊甚至要等10个钟。不单止细路中招，有网民说他间公司20几人，翻工的只有3个，其他人不是自己病了，就是细路病了。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每一日都有人抱怨自己原因不明发高烧，甚至烧到40度，全身都痛。还有人说自测支原体阳性，咳了半个月，就快好的时候感冒的症状又来了。杭州的官媒14号亦都报道说，现在已经出现支原体和月流叠加感染。一向隐瞒疫情的中共官媒亦都被迫承认，今年的疫情非常严重，而家一啲医院嘅儿科已经人满为患，要小心支原体同流感病毒叠加感染等等。显然呢一波疫情仲未结束。有医师表示，以前临床医生都认为支原体肺炎系非常简单、非常好控制嘅，但系今年嘅疫情同往年唔同。北京一间医院化名黄叶嘅儿科医生接受大纪元采访嘅时候话，自己亦都被诊断为感染支原体肺炎。佢话，但是这一波感染并没有有效的药物，我将能够治疗支原体肺炎的药都吃过了，都没有效果，所以我怀疑这个不是支原体肺炎。加拿大公立医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对新唐人表示，我发现今年的支原体真的不是那么一样。一来我们见到临床报告当中，除了肺部被感染之外，还有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消化道以及心血管系统被感染。其次，临床的医生都知道支原体肺炎一般不会出现大白肺，就是说它不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造成呼吸衰竭，这个几乎是不是那么可能的。咁啱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在一次公开演讲之中警告说，新冠疫情小高峰即将出现，建议大众尽快接种疫苗。这个令到外界质疑是不是当局监测到新冠的变种。刘教授认为，有可能中国的一些病人出现了复合感染，就是说同一个人他感染了支原体又感染了新冠，两种病原体对身体的伤害会造成真正的白肺、大白肺，那就是比较严重的。而南韩在11号已经通报有168名支原体肺炎住院患者，是去年同期的4倍。在10月份，一名9岁的男童在首尔不治身亡。
在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前夕，美国智库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9号举办名为《拜登必须帮助打倒中共而并非帮助他》为题目的网络研讨会。
会议主持人、该智库的副主席法兰克·盖夫尼将中共党魁习近平比喻成纵火犯，并且一直肆意在美国放火。他举例说，中共的抖音 TikTok 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支持哈马斯。智库安全政策中心中国部主任 作家布拉德利·塞耶博士在会上表示，拜登为中共提供了发动政治战的场所，而中共必然会利用这个会议。塞耶回顾了 APEC 的历史，他说不要跟中共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因为结果必然是帮助中共续命。我们令我们的对手变得更强，令我们自己变得更弱。蔡爷认为现在正正就是中共的最脆弱时刻，所以美国应该对中共采取行动。蔡爷建议说，拜登政府可以就中共的合法性向他发出挑战，因为中共不是民选政府。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余将军判断说，中共到处点火，国内经济下行，一片败仗，是最脆弱的非常危险的时刻来临了。其实习近平这一次可以预期获得的东西也都不多，外交上面展现的是示弱，都是再一次落中国的面。所谓的要东升西降，要取代美国，这些气势已经完全没了。讲得难听一点，就是直接有求于美国，走到去美国，希望能够对习近平获得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一些加分，展现习近平能够稳住中美关系。不是的话，他的内部压力事实上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危险。余将军认为，中共一向是见风使舵，不值得信任。中共一向就是当他内部或者实力不足以对抗的时候，他就会采取谈判的手段。谈判就是希望能够争取时间。余将军表示，美国没有退让，北京要求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前先会见美国的商界，但是遭到白宫的强硬拒绝，北京官员无奈地让步。他说，其实无论是布林肯还是财政部长耶伦，我们没有见到在会前或者会当中他有任何退让的迹象。美国他还是一贯的，该合作的地方可以合作，该对抗的地方他还是对抗。
电视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11号在洛杉矶举办第二场放映会，引起轰动，观众深受触动，并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
纪录片讲述了2004年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所引发的三退大潮，已经累计4亿2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九评之中说，无可奈何花落去，共产政权已经日暮途穷，他们的崩溃指日可待。在他彻底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令仍然被共产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他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四亿人的觉醒的导演李军是原中国纪录片协会会员、国家级编导。李军用了3年的时间接触了来自欧洲、澳洲、美国、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十几位一线的三退义工，采访了多名历史学专家、学者、资深的媒体人，用影像还原了一段历史，令人真实地看到、感受到一场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本台记者采访了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他建议大家都要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他说，《九评》正式系统地展述了共产邪灵的形成和他带给中国人民的危害。很多人在看了《九评》之后，对中共有了本质的认识，思想的枷锁抛弃了之后，人就会变得非常轻松，而且是非常喜悦的。李元华认为，中国人都是被中共拉入这个组织的，根本就不明白，所以要更加明白中共的邪恶，退出来。他说，中共做了很多坏事，他也都知道他一定会有神谴，那就希望有更加多的陪葬品。他将所有的中国人都绑架在中共上面，好多人就糊里糊涂地加入了。他说，自由世界一直都在围剿中共，中共亦都感觉到他时日不多，所以他更加疯狂。 目前四亿人的觉醒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放映会，获得观众的好评。11月26号，影片将会在干净世界平台全球公映，推动中国全民三退的浪潮。希望中国人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令到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台湾鸿海集团和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合作研制的两枚低轨卫星12号发射升空，开始宽频通讯实验以及太空探测任务。
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搭载这两枚卫星，12号凌晨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军事基地发射升空。这个也是鸿海集团首次参与卫星研发和发射。根据中央社的报道，两枚卫星在当日上午10:44飞抵台湾上空的时候，台湾中央大学地面接收站成功收到两枚卫星回传的信号。中央大学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两枚卫星是台湾现阶段使用的最大尺寸的立方卫星。鸿海集团和桃园国立中央大学耗时两年联手研制了这两枚卫星。中央大学还将会和台湾政府合作，首次针对低轨卫星进行通讯测试，实现卫星通讯。据中央社报道，中央大学校长周景阳说，从俄乌战争开始，低轨卫星就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通讯联络主要靠美国研发的星链近地轨道卫星群。这个也令世人意识到，如果战争或者灾难发生的时候，正常网络消失的情况下，通过低轨卫星通讯可以实现地面通讯畅通无阻。所以用星链式低轨卫星进行通讯，也都成为台湾预防台海冲突特别准备的一项技术。中央大学太空科学和工程系主任张喜维说，卫星发射成功不是任务的结束，而是任务的开始。他表示，未来将会和机械系以及生物医学系连接，培养更加多的优秀人才，同时和企业携手合作，打造台湾太空科学和科技实力。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4号表示，联合国成员国担心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扩大军事能力，使它能够逃避联合国制裁。
奥斯汀说，我们亦都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最近增加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据韩联社报道，奥斯汀和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15个成员国的代表在首尔会晤，共同探讨压制朝鲜半岛战争的方案。会后与会国共同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再次发生威胁南韩安全的敌对行为或者武力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各个成员国将会携手应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持南韩而成立的多国联合部队，由美国、英国等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指出，北韩已经被警告不要有任何侵略行为。他强调，支持北韩侵略行为的国家也都将会和北韩一起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他将会在 APEC 峰会上面强调北韩和俄罗斯非法合作带来的多种安全威胁，并且讨论加强合作的方法。外界担心，在世界关注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之际，北韩可能会误判并且对南韩采取行动。对此，尹锡悦表示，韩美两国有坚固的联合防御体制、威慑能力以及面对北韩的决心。北韩的挑衅不单止达不到目的，还将会招致韩美联盟强烈的反击。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高级官员连续访问南韩表明，虽然中东和乌克兰发生冲突，美国对南韩的安全承诺仍然坚定。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在首尔表示，美国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阻止俄罗斯向北韩转让军事技术。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对南韩的防卫承诺仍然坚如钢铁。
南韩破获38个假新闻网站，中企操作反美。 南韩媒体朝鲜日报14号引述南韩国家情报院中国媒体利用假网站进行影响力活动调查报告，表示在南韩境内发现有中国企业伪造或者购买南韩媒体网域名称，以近乎通报形式散布大量出处不明的政治、社会、反美报道内容，目前已经找出38个冒充南韩媒体的网站。南韩政府表示将会对假冒网站予以封锁，以避免被恶意利用操控舆论。南韩国家情报院表示同南韩多间网络安全企业合作追查，发现中国宣传公司海迈科技同海信社等企业在南韩境内透过购买小型网站或者创建类似知名媒体网域名称的方式，擅自转载南韩媒体报道内容，仲对外方称是南韩数位新闻协会的成员，以博取民众信任。另外仲仿制18个南韩媒体网站页面样式，真假混杂方式同南韩正常的媒体报道一起散布内容。根据南韩国情院情报资料显示，被查获的伪冒网站以近似农场方式操作，类似统一公稿形成舆论风向，而内容多数为亲中反美，例如网站刊登美国的民主主义将我变成了韩国的 X 宰子的文章，渲染驻韩美军的性犯罪和在釜山港建造生物武器实验室的内容，类似文字仲有驻韩美军将韩南逼上绝路的根源，韩国是主权国家还是美国殖民地等反美内容，亲中部分就宣传中国政府的新官合作成果等。南韩政府表示目前已知这些网站登载的内容透过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传播，推断有可能是背后势力的网络影响力活动，将会配合相关部门合作封锁该网站。英国首相辛伟成13号革除内政大臣柏菲文职务，并让前首相金马伦复出担任外交大臣。有分析指执政的保守党支持度大幅落后在野党工党，辛伟成为注入中间派力量，因此安排金马伦入阁。不过此举引来党内右派不满，下议员詹金斯已经致函保守党1922委员会向辛伟成逼供，仲呼吁其他党友跟随。据英媒报道，如果要启动不信任投票，350名保守党下议员当中至少要有53人致函保守党在国会下议院的议会党团1922委员会。另外柏菲文今后可能会集中准备竞选党魁。英国镜报等传媒报道金马伦入阁让不少保守党人惊讶，中间派议员欢迎，但右派党员却认为这个是向英国脱欧投降，因为金马伦2016年在国内发起脱欧公投，但他本人是留欧派，仲为英国留在欧盟到处奔走。对于辛伟成将属于右派阵营的柏菲文踢走，右派党员非常不满。詹金斯致函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爵士，要求对辛伟成的党魁地位发起不信任投票，直指辛伟成不受党员及公众支持，情况已经无法更加糟糕，他已经受够了，是时候让辛伟成落台，让真正的保守党领袖接替。詹金斯批评辛伟成以马基维利式的方法将民选前首相约翰逊拉落台，之后又清除内阁的中间偏右阵营，并将柏菲文撤职。英国双层警务制度和街上状况让犹太社群为生命和安全担惊受怕，而柏菲文是内阁唯一有胆量发声的人。11月份到目前为止的两个礼拜时间内，日本已经在本土和周边地区接连举行多场军事演习和训练。专家指日本参与的这些军事演习都透露出相同动向，就是针对中共，实质上都是美国打造印太战略的一部分，让更多盟友帮助美国来压制和对抗中共。根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冲绳县与那国岛12号举行了防灾训练，大约200多名日本官员和自卫队成员参加。美国传媒直接表示，训练既有应对因地震引发海啸的目的，亦都适用于应对中共一旦试图武力攻打台湾而如何疏散撤离该岛居民的紧急状态。 报道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海军、澳洲海空军以及加拿大海空军的联合军演在10号至20号在日本周边举行。据了解，今次联合演习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有大约30艘舰艇和超过400架飞机参加。菲律宾海军高级官员亦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军演。日本放送协会 NHK 认为，这样显示出针对中共不断走向海洋的动向，四国将会加强合作。除了多边演习，日本和美国之间亦都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演习。10号至20号，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大约3万人和美军的大约1万人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军演。演习地点包括与那国岛、奄美大岛等地区，主要的演练内容是无法使用冲绳与那霸机场的状况下，首次在鹿儿岛县的奄美机场、德之岛机场进行连续起降训练。此外，美国、菲律宾、日本、南韩海上战事合作联合演习9号举行了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正式参加。今次演习将会持续到20号，来自四个国家共2700多名官兵参演。海上战事合作演习在2017年首次举行，今年是第7次联合演习，日本和南韩2022年作为观察员参加了演习。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日本参与的这些军演，无论是单边、双边定是多边，从演习地点和科目设置当中都透露出相同的动向，就是针对中国大陆。表面上是日本或者菲律宾来主导演习，但实际上都是美国打造印太战略，让更多盟友帮助美国来压制和对抗中共。近日在中共官媒的报道当中，将原本紧张的美中关系突然描绘得很火热。在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 APEC 前夕，中共官媒带头改风向，这180度的大转弯让很多小粉红措手不及。11月15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飞往美国三藩市，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上举行会晤。中国大陆媒体上充斥的各种各样批评美国的文章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传承飞虎队精神，还有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不断延绵等口号。中共喉舌新华社连发了5篇题为推动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的系列评论，其中包括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校准中美巨轮航向的三大航标、竞争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还有汇聚中美交流合作的正能量。然而事实却是，在不久之前，中共仲对美国进行民工武吓。习近平在8月份的文章当中暗指美国话，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习近平以及王毅等人多次说美国干涉内政、霸权主义等等。网民纷纷评论表示，风向变了，那些五毛党领工资的跟不上节奏了，闹美国的贴文一夜消失了。有人说，泼妇、怨妇、贤妇来回切换，习维尼既然容不下李克强，又岂能容得下美国？亦都有人表示，这些都是内宣，忽悠百姓，忽悠核心，策略性友好，过几日又不友好了，责任全在美方。还有人说，习近平因为对美国无可奈何，被迫同美国会谈。观众朋友，对于中共官媒的舆论风向180度转变的做法，你怎样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